好，谢谢伯特利中心的早导会，谢谢明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的事工，也确实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分享，请大家来为这些事工，特别是为我服侍的这些宣教师们，还有一些教会的肢体们的祷告，所以我就抓紧时间，我就进入我的分享。啊，我叫运君，我这个字儿姓比较少见，就念运，没有意思，就是来自国内，我现在在美国休斯顿。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些简介，之所以讲这些，给大家一些背景的信息，就是我这个人算是一个比较杂家啊，我原来是学过地质。或者地质学的学士，然后当时不喜欢学，就去学了哲学，就学了个哲学的硕士，然后完了以后就留校，留在北大当老师，当了2年，回到厦门，在一个电子集团公司从事市场开发、国际贸易，还有一些高科技园的开发工作。90年代初来到美国，就在德州理工大学学商学院学习。学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了1年之后又转到管理信息系统的硕士，因为当时这个专业在找工作呀，各方面呀比较容易一些，所以就转到这个叫做 MIS 管理信息系统。获得硕士以后，就一直去工作，一直在达拉斯那边，在几家公司，就 CompUSA，当时是一个就是连锁店，卖电子产品的连锁店，然后在德勤叫 Deloitte 的一个 IT 的部门，计算机服务的部门。从事软件开发，这种咨询服务，最后又搬到休斯顿来以后，在 IBM 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全球服务部门，从事这个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跟数据库的管理工作啊。然后对我个人来讲也，也对投资非常有兴趣，所以从2001年开始就从事一些证券投资。2007年协助创立群英眼科中心，因为我太太她是个眼科医生，她在我们来休斯顿的原因，她到这里来读眼科学院，所以最后她是医生，她主要是做这个眼科中心的当医生管，我是负责在这个财政上，在这个技术上来做一些支持，然后2009年我被 IBM 裁员了以后。也就刚好去了结了很多年的心愿，就开始创业。当时与一个弟兄共同创立了一家房地产的投资租赁公司，啊，我们就买一些就是住宅的房屋，然后做投资，做维修，然后对我一直到做到现在，所以现在我的主要的业务还是这3个方面啊，做一些投资房地产的投资，然后我们眼科诊所而且慢慢比较少一点了，所以。有需要我还是去帮，就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然后主要另外一部分时间做证券投资。对我个人的兴趣来讲，对人工智能啊、投资啊、多媒体宣教啊、创业跟门训有兴趣。然后我在教会里面也是从团契里面的同工做到团契主席，然后又在教会里面做到执事，做了10年前做过2任4年。最近也还在休斯顿中国教会做宣教部的执事，另外在一些机构，宣教部的宣教机构也还有 ICCBA 是一个华人商业学协会，还有政府也认为他们的理事。明华老师给我了这个题目以后，我就想想啊，说要介绍一下我的事工，过去还没有这样介绍过，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机会，让我能够思考一下我的一些服饰。因为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对宣教，从很多年来都一直是我的负担。从大概，将近10几年前吧，不到20年前左右，去阿拉木图做第一次短宣以后，一直是长期在教会里面，在宣教部门服侍，带领我们的家人去了大概有7、8次吧，各种各样的短宣啊，很多时候是带着家庭孩子太太一起去。所以我是对宣教非常有负担。2019年，我去了约旦，还有杜拜啊，参加一些短宣的这个服饰，另外也去了一个关于宣教的一个高峰会，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开眼界，让我确实是看到了这个宣教在，特别是从中国教会派出的宣教士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机会窗口。所以呢，从那以后开始，我的服事方向就有了很大的转变。最主要是就是用我的过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经验、技能，能够为宣教的宣教士们还有一些特别肢体们来服务。刚好就从那开始以后开始做了以后，碰到从去年开始又碰到这个疫情，所以这个工作就成为我的服事的重点。所以我今天主要就介绍一下我的这方面的服事。所以看我的经历算是比较杂乱啊，所以我的这个。在这个各方面的这个网络宣教的事工也比较乱，所以我就把它仔细又总结了一下，大概可以分为这以下的5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以服事宣教机构、宣教士为对象的，叫创业与营商宣教，我会详细介绍一下一些题目。第二个是一些为教会的肢体，特别在职场上工作的肢体的一些需要，当时也让我做一个系列的讲座。所以就是主要是围绕着职场与使命，活在职场中活出我们生命的这样一系列的讲座。另外，我也在一些机构经常服事的时候，需要做一些福音性的这样的讲座。所以呢，我就有一些关于是对于慕道友啊这样的一些福音机会的讲座，就归类福音部分。然后对我个人来讲，我也是参加 BSF 学习现在已经是第七八年的在做小组长，然后应该学了有10年左右了。所以一些在信仰上的探索，有的时候也在一些在华商会那边，有时候我负责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些分享，所以我把它归为信仰类的探索。最后这个部分是一个福音的传承，最主要是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留，我们城市州休斯顿这里也是有很多的留学生，所以呢，对这些留学生的事工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就是我有一个机会跟刘焕中博士，他等会我会介绍一下，就刚好有这样的机会，就写了这本书，叫做《不一样的留学》，由正主在出版，这个书已经复印好了，马上就会正式来出版。以后可能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主题，针对这可以说是全球，我们针对是虽然是以美国的主要是作者，大概有6、7位作者。主要刘汉中是主要作者，我是写了有大概7、8章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各方面领域的专家，各有写了1到2章。这虽然是美国经验，但是我们是针对全球的留学生在有这样的目的来写的，所以就说以后也希望大家带到，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我们以后愿意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我在宣教方面的一些系列讲座的一些课题。那最主要就是，当时在工厂看到很多的宣教士在各个全世界各地，宣教了以后，作为他们一个在那边待的平台也好吧，从资源资金上的支持也好，都有很大的需要要自己来创业啊。所以就是，但是呢，很多人他们都是宣教士出身的，很多人可能有过工作的经验，但很少人有过这种创业经商营商的经验。也可以，大家从我前面介绍看，因为从创业开始有大概有10多年了这样的，所以我就愿意用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来帮助这些肢体们。对我来讲，做营商宣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就说我从这个信这个神学的基础上，从我们的神的话语上看怎么看营商宣教。有一个机会看到了这样一个第59号洛桑特别报告，大家听过这个洛桑运动啊？它是其中的一年的一个特殊的专门讲营商宣教的一个报告，所以我就详细的学习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洛桑报告，然后它里面非常好，都有实际的，也有话语方面的对营商宣教的这种分析跟看见，所以就说以后我学习了以后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些讲座，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就可以看到，我就对我自己的创业的一些实力的分析，就是做一个创业的苦与乐。然后呢，我们知道现在的世界这个属于一个数字化啊， 网络化的平台，在这个时候呢，创业本身就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我也就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些看怎么做商业创作、商业宣教的，利用全球网络平台做商业宣教，然后跟一些宣教士慢慢有了一定的接触以后，发现也需要一些最基础的辅导，所以怎么包括怎么做一个简单的商业计划书啊，怎么找合适自己的创业项目啊，特别具体来讲，哎，我们说有的人这现在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用这个 YouTube。那叫做油管啊，国内这叫抖音啊，各方面这个非常的流行。就说怎么我们商业宣教士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技术来作为来创业？其实我们也帮助一些宣教士专门开了这方面的课，一个系列的课程。现在也有一些宣教士已经在用这个来做创业，然后我们在美国也接了一些项目，直接给这些宣教师来做。第二部分是职场与使命。关于生命的，在职场中活出生命啊，这也是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系列讲座，总共有8次，我自己讲了4次，我请了其他的肢体做了4次，所以我自己讲的这个4次的主题就是，追求卓越的职场人生，其实就是我们的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啊，都是很好很好，就说明我们这个世界创造是非常的美丽啊，创造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自然，看到我们的人体啊，各方面的精密啊，所以就是我们在职场中其实也应该要追求卓越，所以我以这个主题做过一次讲座。另外就是说，看到很多肢体在这个理财方面也有很多的需要，最近也做了一个关于理财的，从理财具体理财的角度来，做了这样一次讲座。这个在我们教会里面一般来讲讲的是比较少的。我们讲属灵增长啊，各方面比较多，但理财这方面是讲的比较少，讲的多的也是从圣经角度讲怎么理财，具体的怎么理财讲的比较少，所以我就利用我的一些专业知识，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理财顾问，我是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怎么做这个理财，就讲了以后是在华商会找上一个服侍的机会，讲了以后大家反应还是挺好，所以。很多人还需要说，哎，最好讲一下具体的，因为当时只有一个来小时，只是讲了个轮廓，所以以后可能还会做一个系列的工作，请大家为我祷告。在职场中也有一些肢体提到说啊，他们做的工作并不是感兴趣啊，该怎么办？所以就说我就这么，当时就做了这个题目，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这样也是一个一生的探索吧。你可以看到我做的开始学专业就不喜欢。最后也在探索，最后找到合适自己的专业啊，直到我最近找到我做这个理财呀、啊、这方面的投资方面的，最后是我却现在做起来是非常的，这种有这种干劲啊，每天早上起来都有这个动力啊，就是怎么找到自己合适自己的职业，我也分享过这样一堂。然后职场人怎么样，到一定时候，有的人觉得需要从职场转到创业，怎么做？就是我也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这方面我也做过一次讲，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就是我们知道在特别是新冠病毒开始以后，这个世界动乱啊，各方面的非常大的挑战，很多做生意的人也好，职场的人也好，都非常的有很多的压力。但这个时候也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所以在不同的场合也有机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这方面的。经历，所以这有一次，比方说也是在欧洲那边，他们巴黎的，他们有一个商会，基督徒的商会，就请我去分析，在这个生意比较难，很多人餐馆啊，各方面啊，都被迫停滞或者关闭，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仍然保持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自己也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原来有2家眼科诊所，并这个瘟疫开始以后。因为这个人员的资源，这个不够啊，同时这个也是生意也下降比较厉害，所以我们也就停止了其中的一家，就集中注意力做另一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啊，就现在就美国来讲，虽然这个瘟疫还是很强，但是就说这个生意上来讲，因为还是这个很多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我们另一家眼科诊所还在努力的这种支持支撑。就目前来讲，还确实还 是有不是说不够做不过来，因为资人员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来上班，人员不太够。但是就说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过去的人员，包括我太太，尽管她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也是在一直在还在继续的服侍。所以有这样的主题，我也在分享，在生意艰难中如何继续来坚持，来增加强对神的信心。另外就是说，这个世界我们知道，看到这个媒体，这种自由数字化呀、平台化呀，造就了一个非常新兴的职业，其实可以也是说一个老的职业，叫做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就说一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人啊，英文叫做 freelancer，是发展非常快的一个行业，特别是现在可以在家里上班呀。就是或者是在这种 virtual 这种上班啊，这个很多人都转向了这种自由职业，因为他在去公司上班要受人管啊，而且这个时间不自由啊，所以他很多人发现以后，哎，这个自由职业是一个非常好，他既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自己又可以当自己的老板啊，但是呢，他也很多的挑战，要自己当老板，自己创业，要自己去找工作，找活啊。就过去，其实我们简单的可以，不就一个比较俗的话，可以叫合同工，我们国内叫啊，对。但是美国这边它叫自由职业者。现在在这个病情新冠病毒开始以后，这个自由职业者是一个每年的大概这个增长率都是50%以上啊。而且现在由于这个平台化，有几个主要的平台，专门是为给自由职业者找工作来建造的平台啊，非常的增长非常快。就是说，可以，大家可以想，就亚马逊是一个这种物流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这些自由职业的平台是我们技能的这种平台啊，只要你任何技能，你会翻译，你会这种做软件，你会，反正你想吧，你基本上能够想到的一些技能，这个平台上都有相应的这种地方，有人需要，他就会把这个 PO 就在这平台说，哎，我需要什么做什么活，这个活有多大，多长时间，然后。如果是你会做什么活，你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人设计做软件，我可以设计这个配音，我可以设计翻译，哎，我的时间是1个小时多少钱，都放在上面，他就把这个平台就把大家连在一起啊。觉得这是对我们的宣教士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支持的这几个宣教士做这个网络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们就在世界各地都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啊，来同时他们来创业。同时又在服侍他们当地的肢体们，当地的人民啊，所以就是具体来讲，就是这个网络技术不仅是我们宣教士需要，其实也是可以介绍到我们所要宣教的地区给当地的人民啊，然后利用这些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啊、共享平台啊，就是把这个不仅福音，我们叫做整全的福音啊，就是 holistic 的这种 gospel。就不仅是传福音，同时也可以把一些工作机会带到当地去，帮助一些贫困的。我知道我们很多宣教师都是去的比较贫困的地区，就帮助他们来脱贫。所以这个平台现在是非常的好用。这个技术其实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secular world 吧，就是属世的世俗界已经用的非常多啊。所以联合国各方面也都在大力的推动，用这种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来帮助全球的这种脱贫啊，就是 fighting poverty，就是其实我们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讲，也更应该也利用这样的技术啊，帮助我们的施工，把这种有恩典的福音带到相应我们的工厂。另外就说其实就关于人工智能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其实我们每天在用的谷歌的各样的搜索啊。如果你的地图啊，当你用的油管的时候，你看的视频啊，亚马逊买东西的时候啊，背后都有这个人工智能啊，所以就说在大概几年前，谷歌的一个软件啊，叫做 AlphaGo 的意思是就是围棋啊，它就中文就把它翻译成 AlphaGo 啊，就它是一个软件击败了李世石，李世石当时是围棋的世界冠军啊。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一个软件可以击败围棋的这种第一名。过去在国际象棋很多年前，IBM 的一个软件击败了当时的世界 俄国的一个世界大师，像这个世界冠军，但是他那个是纯粹靠这种计算型的，但是围棋的特别复杂，不能靠计算，它是要靠这种人工的这种识别这种 pattern 啊，这种一些智能在里边，所以谷歌发他们的这个团队用这个新型的人工智能技术打败了这个围棋世界冠军以后，是世界这个人工智能的开发进入了一个非常先进的领域。现在对其实我们的一些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工作机会啊，各位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啊。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会来越来越多的这种机器人啊或者机器软件啊，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重要的趋势。当时也这个讲座做了2次啊，所以这个题目。就大家的反响还是都挺好，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不管在职场的人，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机会会不会怎么样受这个影响啊？只要有一个先有一个预防吧。关于信仰的探索，就是我也是在 BSF 学习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得着的一些机会，就跟一些肢体们分享，包括我做了一个是一个忠孝与救赎的故事，路德来讲起啊，或者说我们在。不管我们机构来好，我们在教会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这个传承怎么从领袖一传到下一代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摩西跟约书亚他们都做了非常好的榜样。所以就说也从这个角度也做过这样的一个讲座。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商业中啊，要不要盈利？我们做营商宣教的时候，其实这是个非常大的讨论。我们现在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有一个营商宣教的小组，跟民发弟兄也都在里边啊。就是说关于盈利，我们其实就内部就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就说这个方面，就说我也有一些探索，也做过这样一个讲座。最后这部分就是讲的这样不一样留学这本书。那刘焕中弟兄是非常有恩赐的一个弟兄啊，他是做这个石油化工方面的博士啊。然后在壳牌公司任职了很多年，35年。他退休了以后，就到宣教工厂里面去服侍。同时，当时也是他因为被聘到新加坡大学啊，在那里当老，继续在在这个职场里面继续服侍。同时，在那里面来做宣教啊。他的对象就是学生。所以有一个机会以后，受他的邀请，那参同时来参加了这个《不一样留学》的这本书的写作，总共大概有32章，我们叫32课。这是其中的一些章节，可以看大概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就是说怎么留学与求学的目的呀，怎么选择呀，然后怎么样准备留学呀，自我认识自我啊，如何选择专业呀，如何选择学校，然后求学的时候一些冲突、一些挑战，文化方面的、语言方面的啊。然后，留学期间怎么样能够有自律，这种然后生活的平衡，我们这每一章里边都是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们这作所有的大概有6、7位作者都是留学生，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个人的经历来讲。同时呢，每一章里面也会选一段经文，把这个主题带出来。所以这个书的目标是这些非信徒。就是让他们同时给他们一些特别来全世界各地留学生，同时给他们一些具体经验的时候，也把神的话语、真理能够带出来啊。所以就是说，人际关系啊，包括这些压力的处理，其实这在留学生过程中压力非常的大，特别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忧虑症啊，其实留学生里面也非常的多，还有一个游戏成瘾，所以我们就请到一个心理学专家。专门讲到这个游戏成瘾的问题，或者说实在不行，有的时候要休学了啊，就是这章我也周围的人也碰到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通过我知道的一些情况，我们写到这一章啊。特别是留学以后怎么准备就业，很多人我们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所以怎么在留学期间就准备这个就业，包括通过实习呀。然后有的留学生他想要去创业啊，都可以，这里面我们都有写到。然后毕业以后，然后找工作呀，怎么写简历呀，怎么有面试啊，所以各方面它是比较全面的。 如果以后我们这里面如果有服饰留学生的，我们也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方面的，好，时间刚好到了，OK，我也刚好就分享到这边，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同工们、宣教士们、牧师们来肢体们来分享，好像我说还有一些回答问题的时间，是不是？谢谢。